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旧约历史一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希望透过历史书一和历史书二连续两部分的课程呢，总共60讲的时间呢，我们来认识了解旧约圣经中12卷历史书的一些的重点哈。那上一次我们就开始谈到路德记，因为路德记呢篇幅比较短，内容呢也比较简单，所以呢我们用两节课啊就可以呢把它基本的重点呢给分享完了。所以今天呢是第二次谈路德记，谈完了之后呢我们又会进入哈另一些书卷的那个研习。记得呢在上一节课我们主要就提到路德记的一些写作的背景的资料，还有它的一些的重要概念哈。然后呢把路德记的四章经文呢分成为六个段落，用这样的大纲段落呢去研习当中的内容。开始是序言，最后是后记。那么中间呢基本上就是每一章有一个重点。第一章就是拿俄米带着儿媳妇返回他的故乡伯利恒。那么第二章呢就是路德在田里拾取麦穗为生，就遇上了波阿斯。基本上呢一二章的重点呢上一次就谈过了。好，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进入到路德记的第三章。路德记的第三章，不过进入这一章的一些介绍讲解之前呢，崇恩想重复一下哈，上次提到二章十二节呢，这是路德记关于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一个学习。因为二章十二节说呢，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是波阿斯对路德所讲的话。那么这句话在圣经当中启示出来的时候呢，也代表了神对人的一种的心意哈。波阿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单为路德提供了保护，预备生活所需的供应，令路德得到应地，也得到饱足。另一方面呢，波阿斯也安慰了路德的心，更重要的是波阿斯呢引领路德呢，提醒他你要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那这个提醒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基督徒，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忘记最大的努力和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不同的人带着不同需要，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里面，让他们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来到神里面投靠神，然后呢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供应。那弟兄姊妹也要留意哈，今天我们可能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儿女，他们在生活上特别关心他们的物质的需要啦，他们生活的幸福啦，他们的婚姻呢等等的时候，那千万也不要忘记哈，更基本的是关心自己，关心身边的人的属灵的光景。唯有在与神有良好关系的这个基础上，其他生活的需要我们才得到呢神的供应，神的引领的。所以不是单单去追求外在的那些的事情，先找到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就会看到神要怎样帮助我们解决种种的问题。好了，我们现在正式进入第三章哈。自从路德来到了波阿斯的田地之后，好像呢 他和拿阿米之前的啊那些不好的遭遇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了，生活有所改善了。另外呢，因为路德跟波阿斯的使女们呢常常在一起哈，所以他也多了身边的同伴呢。不过这个时候呢，路德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婆婆哈，不是说我就为自己哈啊追求这个幸福的新生活。这些的生活的苦难不曾呢令路德离开婆婆拿俄米。那么过去苦难的时候可以共苦，现在呢生活有了好转，好像呢看到一些幸福的曙光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一起的同甘。他并没有离弃拿俄米，他还是呢与自己的婆婆呢共同啊去面对生活的逆和生活的顺，与婆婆呢啊一起啊分享他们的日子，这是相当的难得的。另一方面呢，拿俄米也是一个难得的好的婆婆。特别第三章让我们看到，当收割的季节接近尾声的时候，拿俄米早就已经开始哈、啊、为路德的终身幸福呢有了啊一些的想法，有了一些的安排。那第三章一开始哈 我们看看拿俄米对路德所讲的话，三章一节，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那拿俄米呢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去想，而是呢啊，他想到身边的这个年轻的啊寡妇哈 为他儿子守寡的这个路德，他没有想过要把路德就是留在自己的身边，路德你要帮我，你要照顾我的生活。相反的，他愿意为路德的幸福呢去想，去有建议，希望呢儿媳妇呢能够拥有自己前面哈、美满的人生。大家可以想象啊，其实一直以来哈、对于大多数的妇女来说呢，影响一个女人的幸福的事情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丈夫、家庭、儿女哈、都是呢值得呢我们去追求的一些的幸福。拿俄米她自己有痛苦的经历啊，自己的家怎样呢落成今天的这样的田地，自己怎样的孤苦无依等等，他自己都经历过，所以对路德哈在家庭婚姻方面的需要呢，他是相当的关怀，而且呢主动的给出一些的建议。三章二到四节，拿米呢继续这样去表达：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摸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为什么拿俄米有意思哈，把路德的终身幸福寄托在波阿斯的身上呢？我们要知道哈，拿米的这个决定，这个建议呢，并不是一次完全盲目的冒险，而是他心灵呢有所领悟，而且也是他觉得呢有把握去尝试的这样一个行动。因为当拿米想到路德第一天从波阿斯的田庄回来的跟他讲述的那些情况，又听到路德对波阿斯的描述呢这位的长辈就已经知道波阿斯在暗暗的恩待着路德。拿米呢是洞察人情的一位的长辈，透过这些事情呢，他了解男女之间的感情事当中呢已经有一些事情呢在酝酿，在发生发展了。而另一方面呢，波阿斯和路德可以结合的这种想法呢，不单是因为两个人的情投意合而且呢也在乎摩西律法当中原来有一条近亲代赎的条例的。我们可以翻开到这个利未记25章25节， 当中经文说到，凡弟兄若是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亲属，就要来把那弟兄所卖的赎回。生命记25:5-6又这样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明白了以上的旧约圣经的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哈，为什么当拿俄米为路德去寻求一个归宿的时候呢，他会把目标放在波阿斯的身上，因为他是致敬的亲属。一方面他想波阿斯呢其实是喜欢路德的，另一方面呢摩西律法也有这样的吩咐，因此呢拿俄米大着胆子就透过路德呢主动的提出要求，对方呢去按照律法尽上自己作为亲属的这一种的责任。不过关于律法上所定规的这一些的制度安排呢，也有一定的条件的限制的，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哈，因为这跟路德和波阿斯前面的这个婚姻发展呢有关系哈。这个制度有以下的一些的定规条件，就是那个已经死去的弟兄呢必须是没有儿女的。第二方面，那个娶死者留下来的妻子的人呢，他本身呢应该还没有结婚，或者是已经丧偶的，表示他本身呢是需要单身的，否则的话呢他就是重婚呢，这也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呢结婚之后妇人所生的长子要归给已经死了的兄弟的名下，这样做呢为的是可以为那个已经死的人存留名字在以色列民当中。那稍后这些定规呢就影响了到底最后是谁来承担这个致敬亲属的责任。刚才我们就说到哈，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拿米就主动的提出一个的计划，因为呢经过了这个收割的日子，波阿斯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呢他想进上这个致敬亲属的关系，所以拿米呢就觉得路德呢在这件事情上呢可能需要主动的去了解，主动的去知道对方的意向，所以就让拿米呢在夜间呢秘密的去找波阿斯向他提出要求。为什么要夜间是秘密的去进行呢？当然呢这是婚姻的大事哈，到底成功与否呢都会影响几个人的往后的生活，或者成功失败都会涉及影响当中一些人物本身的声誉的，所以在夜间秘密的去进行，那事情呢只是有限的几个人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呢都不会成为这个社群公开的一些谈话的资料哈，保障大家的隐私。拿米叫路德先行呢沐浴摸高，表示他是隆重其事的。古代人呢会特别在一些节日或者是特殊的场合先用这个香料来告自己的身体。路德这样做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他是有意改变自己寡妇的身份，因为呢一个寡妇在居丧的日子呢是不用膏来抹身的。那路德如果他这样做了但后果不理想的话呢，可能呢就会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打击，也是声誉上的一种的冒险。 好，不过我们看到啊，事情呢也是相当的顺利，因为当路德按照婆婆的吩咐主动的去接触波阿斯，表达了这一种的想法之后呢，那波阿斯的回应呢其实也是积极正面的。我们可以来看看路德记的3:11开始啊，11-13，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明显的，波阿斯已经接受了路德主动提出婚事的这方面的安排，他欣赏路德的情谊，因为他那么忠心的跟随婆婆，另外又忠心的来对待以利米勒一家，为了替夫家可以立后嗣啊，他也呢愿意哈、找寻下嫁波阿斯的这个的机会。不过呢，事情呢出现了一个的峰回路转的地方啊，因为原来波阿斯呢不是拿俄米路德最近的亲属，还有一人更亲近，那要先征求对方的意向，然后呢事情才有决定。哎，这里呢就好像给这个读者一种的刺激，一种的悬疑，就是那一个所谓的更近的亲属他的反应怎样呢？如果他答应了的时候呢，那路德跟波阿斯这一段的良缘呢就不会再有结果了。那事情怎样发展呢？那我们看到路德呢也把这件事情他的经历带回家跟婆婆呢去报告，拿米就叫路德安静等候，静观其变，看这事情呢要怎样的成就啊，在过程当中呢等待波阿斯来办成一件的美事。这是拿米要路德来学习等候的一个的功课。路德无需呢到处奔走，他只需要相信波阿斯就可以了。那今天其实呢我们也需要效法路德表现出来的信心啊，在我们所行的事上要认定耶和华，特别在弟兄姊妹的婚姻大事上更需要学习信靠神。你有了这份信心，你才能够安静的去等候。那故事发展下去呢到底如何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看路德记的第4章。路德记第4章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的，1-17呢我们来看波阿斯怎样处理他跟路德的婚事，然后呢18-22呢就是一段的后记就是这一段婚姻带来的往后的发展，往后的那个家族当中的一些承传的事情我们要留意的。好，先来看一看呢波阿斯怎样处理他跟路德的婚姻，4:1-17。第4章开始的时候呢事情是发生在城门口的。4:1经文这样写。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那按照古时以色列人的习俗城门呢就是人民出入必经的地方，因此城门附近的广场呢就常常成为公众交易集会的一些的场所，也是公共法庭所在之地。一般呢民间的领袖和长老呢就常常在城门前设有座位，方便来处理百姓的纠纷或者其他的事物。圣经说波阿斯坐在城门前，固然呢是为了要等候那位的至近的亲属的出现但同时也显示波阿斯在伯利恒城呢有尊贵的地位身份，而且呢波阿斯真的是尽心尽力为了要替路德的幸福寻求一个 一劳永逸的解决的方法呢？啊，他就很主动、很积极的啊，去尽快的安排，还从本城的长老当中呢，拣选了十个人来作为见证。他做事的态度呢，是相当的慎重，相当的这个啊周密，也反应呢相当的快捷哈。接下来，波阿斯就跟这位路德致敬的亲属进行了一些的交涉，提醒对方哈，按照摩西的律法，啊，他应该呢先负起赎回拿俄米的田产的责任。这个时候，对方听了，哎，表示愿意赎回。接着，波阿斯呢就提出进一步的安排，就是要这个人从拿俄米手中买回这地的同时，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死人在产业上存留名字。哎，这样提出的时候呢，对方就不愿意了，因为他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那虽然我们不知道哈啊，这个没有名字的亲属，他为什么会提出对我的产业有妨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推敲的时候，可能对方已经有了妻子，当然不能再婚了啊，或者他也不想哈、啊、将自己所赎回来的财产呢归入死者的名下。另一方面，可能他也想到，哎，我是一个守律法的人哈、啊，但这个女子呢是摩亚的外邦的女子，所以对这个婚事呢就不再感兴趣。无论怎样哈、啊，我们只是一种的推想，最后的结果呢还是相同的，就是那个人拒绝了承担这样的责任，还公开的说把有关的买赎之权呢让给波阿斯。然后呢，这个亲属就按照古时的一个习俗，自动的把鞋脱下交给波阿斯。这样的行动的意思呢，就是把权力放弃，转让给波阿斯。那波阿斯就立刻对长老和众民说，我们看路德记四章九节十节，内容是这样，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我们可以回想哈、之前的那一夜，路德来向波阿斯求的不是要他赎回他的产业，更重要是要求波阿斯用衣襟遮盖他，就是表示呢路德已经呢愿意以身相许，请求波阿斯的接纳。波阿斯呢没有太担心说路德是一个天天要靠人周济为生的穷的女孩，他也不担心不惧怕路德是一个摩亚外邦女子，他也不害怕娶了路德对自己的产业会有什么的妨碍。哇，这样我们就看到哈、波阿斯对路德的爱呢是有多真，是有多深。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里呢只会有付出有牺牲。波阿斯现在愿意把拿俄米所点卖出去的一切产业都赎回来，他也愿意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死人的名字。哇，这一份的大爱不但成全了律法哈，其实呢也超过了律法。在这样的大爱的啊这个印地之下，路德呢就从绝境进入了光明，从贫穷变为了富足，也从卑微进入了尊荣。波阿斯对路德的爱呢，其实啊是反映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这一份的大爱。而且呢， 至亲待熟的这样的条款呢，也是一种的预表，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完成了这个待熟的工作。波阿斯在迎娶路德这件事情上呢，表现出他的公正慷慨，还有那份的恩情，赢得了众长老还有城门前众民的心啊，于是呢，他们纷纷献上衷心的祝福。他们的祝福呢，有四方面的：第一，愿波阿斯的家得到建立；第二，愿波阿斯在以法他得亨通；第三，愿波阿斯在伯利恒得名声；第四，愿波阿斯得后裔。特别呢，就是最后的一个祝福哈，由于呢，法勒斯的子孙是以色列中繁殖的最快最多，并且是人才辈出的，所以百姓呢会有这样的祝福。后来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拿尔米呢也成为了这个小孩的养母哈。妇女们因为见到神恩待拿俄米，一同欢唱感谢赞美神。拿俄米也为孩子起了名字叫俄贝德。那我们知道哈，历史的发展下去呢，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呢就是大卫的父亲。看到路德记呢，我们特别要看路德记当中所流露的爱，关心别人的爱，帮助别人的爱，爱人如己的爱，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呢，充分的反映了出来。路德对孤苦的拿尔米是一片的忠心，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照料一位呢啊已经啊丧夫丧子，失去自己家庭幸福的女人。另一方面呢，波阿斯对拿俄米和路德的同情慷慨呢，也超越了律法所要求应尽的本分，是一种的恩典恩情。其实神对人的爱就表现在这些平凡人的生活细节当中，神让他们蒙福，他们也祝福身边的人，分享这一些的福气，分享这一些的恩典。而当中呢，让我们得到提醒的就是呢，天父的大爱呢，没有分种族、性别、肤色、阶级。神主动让一个异邦的女子进入大卫家族当中，旧世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呢，也由这个家出来。其实今天神呢，也深愿呢，全人类都可以进入他充满爱、恩典、正义的这个大家庭。路德记呢，是以大卫的家谱作为一个结束，由此呢，看到这卷书的主题呢，也是为了让读者知道神的慈爱覆盖万族。愿神借着路德记也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不但愿意借着家庭把最大的幸福赐给我们，而且呢，神还要借着家庭赐福给全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按着神所启示的这些样式来建立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使家中，使婚姻中充满着爱。好，下次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再见。